弟兄姐妹平安，我们一起要读两段经文。第一段经文是在以弗所书21章，我想我们很多弟兄姐妹很熟悉这段经文。来，我们一起读好吗？我们从21节开始。来，如果你们听过他的道，领了他的教，学了他的真理，你们脱离旧人，这旧人是因私欲的迷惑渐渐变坏的，要将你们的心智更换一新。又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，所以你们要弃绝谎言，个人与灵舍说实话，因为我们是互相为肢体，生气却不要犯罪，不可含怒到日落，也不可给魔鬼留地步。从前偷窃的不要再偷，总要劳力，亲手做正经事，就可有余。误会的言语一句不可出口，要随时说造就人的好话，叫听见的人得益处。我们还有一段经文，这是在马太福音马太福音第12章。如果你翻到有经有圣经，你可以翻到；没有圣经，你可以看这上面啊。马太福音第12章33节到37节，我们一起来读来。你们或以为树好，果子也好；树坏，果子也坏。因为看果子就可以知道树毒水的种类。你们既是恶人，怎能说出好话来呢？因为心里所充满的，口里就说出来。善人从他心里所成的善就发出善来，恶人从他心里所成的恶就发出恶来。我又告诉你们，凡人所说的闲话，当审判的日子不要句句供出来，因为要凭你的话定你为义，也要凭你的话定你有罪。好，我们一起来祷告。创造万有的大主宰，我们的父，我们要称颂你的名，因为你用全能的膀臂托住万有，我们才得以生活、动作和存留。我们早晨有气息来到你的面前，是你给我们的恩典。我们来开口赞美你、称颂你的名，是你给我们的恩典。我们张开口向你祷告、向你祈求，是你给我们的恩典。让你众儿女能在爱中彼此连结，一起来敬拜你，是你给我们的恩典，是你让我们活在爱中，活在恩典中，是你让我们有家庭、有工作，让我们生活中有美贵，让我们生活中也有荆棘，让我们生活中也健康，生活中也有疾病，但在你的手中一切都是我们的满足，因为你就是我们的满足。主，是你把你的儿子耶稣基督赏赐给我们，让我们靠着他可以与你和好，回到你的面前，成为你的儿女，何等的荣耀。也谢谢你把你的圣灵浇灌在我们的里头，让我们长寿救恩的喜乐和救恩的大能。主啊，愿你这时间分别为圣，让我们的心分别为圣，让我们在你的里头天天被你更新，越来越像你，因为你造我们就让我们像你，将来有一天在永恒当中要永永远远的活在你的面光当中。恩主，我们谢谢你荣耀的得胜、荣耀的复活，我们等候你荣耀的再来。主，把下面时间仰望在主的面前，用你孩子口中的言语、心里的意念得蒙你的悦纳。祷告奉恩主耶稣的名，阿们。我们在还没有认识主之前，我们只活在一个世界里头，我们只有一个世界，那就是这个平面的世界，就是这个时间和空间的这个世界。我们在这个世界里走人生道路，孩子降生的时候是我们生命的开始，当我们在众人爱哭当中、爱哭的声音当中离开这个世界，那是我们生命的结束。但是我们信了主以后，我们发现才明白，在这个世界之上还有一个世界，那是神的世界。 在我们没有信主之前，我们没有认识神之前，我们只有一个国度，那就是这个世界的国度，可能是美利坚合众国，可能是别的国家。但是主打开了我们眼睛之后，我们知道在这个世界的国度之上还有一个永恒的国度，荣耀的国度，那就是神的国度。弟兄姐妹，你知道在这个世界里头，你是活在一个世界里头，你的一生走的路程是越来越没有盼望，你年龄越大，你知道的希望就越少，直到有一天我们离开世界。现在有人说你离开世界了以后，前不久中国大陆不是有一个名人唱歌的姚贝娜，很可爱的一个女孩子，当她离开世界的时候，人们表示惋惜，就一路走好，人生路已经走完，怎么还一路走好，已经这个世界已经结束了，走哪儿去？只有一个人在上帝之外啊，在上帝的面前，你知道还有一个世界，这个生活的路程不因为你离开这个世界，生活路程就结束了。同样的，弟兄姐妹，你明白，很多人在离开这个没有这个另外一个世界，没有另外一个国度的时候，活在这个世界，其实是完全不一样的生活。你知道我们中国人最能忍耐，华人非常忍耐，我们什么都能忍，刁蛮的儿女我们能忍，粗暴的老板我们能忍，不讲道理的老板同事我们能忍，无理的配偶我们能忍，我们华人真能忍。但有一件事情华人是不能忍的，你知道是什么吗？而死亡，我们华人没办法面对死亡。你没有一个国度，在这个国度之上，没有一个世界，在这个世界之上，你忍受什么？在死亡面前我们就崩溃，在死亡面前我们就绝望。但圣经告诉我们，当神开了我们眼睛之后，我们在这个世界之上还有一个世界，在这个世界的国度之外还有国度，那就是上帝的国度，那是永恒的国度。弟兄姐妹，我们活在这个世界里头，同时我们活在神的世界里头，我们活在这个世界的国度里头，我同时我们活在神的国度里头。这个世界的国度有几个特点，无论是美国，无论是中国，无论还是德国，无论还是英国，无论是非洲哪个国家，无论在什么国度里的生活，这个特征差不多的，那就是人们的追求差不多。人们追求是什么？你概括起来无非是名，无非是利，那追求过程城市的劳苦也是差不多的，我们都是在追求这个名和利的过程当中，我们承受劳苦，承受重担。为什么现在的人压力越大？因为有劳苦，有重担，你付出代价是一样的，你追求的目标是一样的，你付出代价也是一样的。这是为什么现在的人压力越大，越来越大，生活越来越紧张。但弟兄姐妹，神告诉我们，圣经上告诉我们，你在耶稣基督里头，你是活在神的国里头，你是神的国民，我们是美国的国民，同时我们也是神的国的国民。所以圣经说你是天国的子民，天国的生活跟世界上的生活是有区别的。你活在这个世界上，你很艰难，是不是？有的时候家中会争吵，生活自己有压力，身体是有疾病，很多事情你想得的你得不到。那么活在神的国度里是怎么样呢？有人告诉我说，哎呀，活在神的国度里头，按照耶稣的教导来生活是更难的，做不到。其实我们是误解了耶稣的话，我们真的是误解了耶稣的话。这上个星期主要是杨军弟兄所讲的信息，那这段经文来讲什么？我请弟兄姐妹跟我一起读，来，把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，我就使你们得安息，我心里柔和谦卑，你们当负我的轭，学我的样式，这样你们心里就别得享安息。因为我的轭是容易的，我的担子是轻省的。我现在弟兄姐妹，你知道，你活在神的国度里头，你过一种神国度的生活，不是更难，而是更容易。那你说为什么觉得很难呢？因为你活在这个世界的里头，你太习惯于这个世界的生活，你也习惯于这个世界的劳苦。 你也习惯这个世界的纠结和挣扎，你也习惯了。其实耶稣基督告诉我们说，你活在神的国度里头，你跟从耶稣，你的恶，他说我的恶是容易的，我的担子是轻省的。问题是你愿意不愿意负他的恶。上次杨俊弟兄讲了，恶就是两条牛在一起。我们中间很多人没有耕过田，没有种过地，那是在一个农业社会，一头牛两头牛同时耕地，一个恶架在两头牛身上。耶稣在说比喻，他就是一头牛，我们是跟他后面的小牛。如果当这个老牛往前走的时候，你偏往这边走，对不起，你的恶是很沉重的。他向前面走，你也跟他一样向前走，方向是一致的，步道是一致的，你的恶是轻省的。这是天国的生活，神国度的生活。这国度的生活，主耶稣讲得很清楚，我的恶是容易的，我的担子是轻省的。问题我们习惯了这个世界的语言，习惯了这个世界的思维方式，习惯了这个世界的生活方式，所以我们觉得跟耶稣是很难的。上面爱你让你很难吗？不可能的，因为我们也习惯了那种旧人的生活，很难过一种新人的生活。不是难的问题，而是我们愿意不愿意与主同行，负他恶的问题。如果负他的恶，学他的样子，你的生活应该是更清醒一点。问题是与他同行，负他的恶。他是老牛，我们是小牛，跟随他，这是个比喻啊。现在弟兄姐妹，这段时间我们在讲过基督徒的生活，你信了耶稣了，我们跟随耶稣基督的人，我们不是活在一个世界的国度里头，耶稣基督拯救了我们，把我们放到他爱子的国度，把我们迁到他爱子的国度。你活在美国千万不要忘了，你同时活在神的国度里头。不是说美国是神的国啊，不是啊，而是说我们可以在新的生活当中活在神的国度里头。神的国是一种 spiritual reality， 这种属灵的实在，你可以按照神国的法则来生活，你按照耶稣的教导去生活，他的恶反而是轻省的，他的担子反而是容易的。这是一条正路，跟随耶稣的人，你的心灵里头应该是越来越明朗，你的肩膀的重担是应该越来越轻省才对的。如果你跟随耶稣，你的肩膀重担是越来越重，心里越来越愁苦，肯定是有问题的。你是不是活在神的国里？我包括以后有更多的时间跟弟兄姐妹来分享这样的信息。耶稣告诉我们，圣经告诉我们，你信了耶稣以后，你要从世界的国度进入神的国度，从撒旦的国度进到主的国度里头，你从旧人要变成新人，这都是一样的。从旧人变成新人，旧人的生活是沉重的，新人生活应该是喜乐的，这是我们生活的追求，这是主的心意。我请弟兄姐妹注意一下，新人的生活就是过国度的生活，请大家一起跟我说，新人的生活就是国度的生活，新人的生活就是国度的生活。这是保罗常常跟我们讲一句话，他说以语言为例，用你言谈为例，用你的石头为例，你看看神的国跟世界的国有什么不一样的。保罗说，这是以弗所书第5章第4节到第5节，因此妄语和喜笑的话都不适宜，总要说感谢的话，因为你们确实的知道，无论是淫乱的，是误会的，是有贪心的，在基督和神的国里都是无份的。有贪心的就与拜偶像一样。圣经上告诉你，活在神的国度当中和活在世界的国度当中，生活方式是不一样的，人生追求的目标是不一样的，你的语言系统也是不一样的。你活在这个世界的国度里头，怎么说话的？圣经上说，淫词、妄语、嬉笑的话。什么叫淫词？我们中文有的时候讲淫词，就觉得好像跟男女关系有关的，就是一些无耻之谈。弟兄姐妹，想想我们过去没有信耶稣的时候，你是怎么说话的？你没有重生得救的时候，你是怎么说话的？然后想想，不但是淫词，还有妄语，愚蠢的言谈，很蠢，他喜欢谈。那下面呢，还有嬉笑的话。什么叫嬉笑的话？很轻浮，很庸俗，但他觉得这是智慧。 啊，只有我能讲出这种话，他还沾沾自喜。那这是世界国度里的语言系统，这是世界国度里的言谈，这是世界国度里的生活方式。但是上帝说，在耶稣基督里头，我们是新人，我们活在神的国里头。我们不但我们生活的目标不一样，生活的动力不一样，生活追求不一样，你的语言也不一样，因为语言太重要了。我跟弟兄姐妹说，神看重我们的语言，在我们的生活当中，我们一般的人认为行动比语言重要。可是你多篇整本圣经，圣经非常看重你的行动，也非常看重我们的语言。圣经上说，上帝就是说话的上帝，上帝是行动的上帝，上帝是有位格的上帝。我们中间可能有慕道的朋友在我们中间，你可能不大知道神跟人之间有什么区别。我们有的时候我们人太狂妄，我们觉得上帝比我们稍微伟大就那么一点点。我举一个例子让你就明白了，上帝是个说话的上帝，上帝是个行动的上帝，上帝是个有位格的上帝。我们人跟上帝之间有极大极大的区别，上帝的话、上帝的行动、上帝的位格是一体的，是不能分开的。我们就不一样了。我举两个例子你就明白了，我讲的话跟我的行动之间距离有很大很大。我现在说这个空间有一朵花出现，那这是我讲的，花在哪儿啊？不会出现的。我的话跟我要的行动之间距离远得很，我要有中间要有一朵花挂在这个中间，我必须买一朵花，然后爬一个梯子挂在这个地方，那是要行动。我的话和我的行动之间有很大的一个距离。但是上帝说要有花，它就有花了。你看创世纪里头，上帝说要有光，我们就有光了，是不是？这是人的行动跟人的话语之间有很大很大的区别。但是上帝呢，耶稣在平静风浪的时候，有狂风有暴雨的时候，耶稣讲一句话说，进了吧。你看看，他的话就是他的行动，他的行动就是他的话，分不开的。那还有呢，他的话他的行动，那位格是不能分开的。我有的时候我恨死你，但我笑笑的跟你说，哦，你好可爱，是不是？我的话跟我的位格是分开的，明白吗？人堕落之后，人讲的话跟整个人是两回事，是分开的。但上帝呢，他的语言、他的行动、他的位格是一体的。我们不知道神有多伟大，因为我们不知道我们有多渺小。当你知道人有多渺小的时候，你慢慢明白上帝有多伟大。上帝的话跟他的行动跟他的位格是从来不分开的。你看看耶稣讲的话，耶稣说你的孩子得医治了，他就医治了。他没有说他要得医治，我到你们家去给你买点药打点针，那不是这样的。所以我们人的话跟我们的行动之间是有距离的，我们的话跟我们整个人是有距离的。这是为什么？因为我们是被造的。第二个原因是什么？因为我们堕落了。我请弟兄姐妹想一想，在亚当还没有犯罪之前，亚当是怎么讲话的？亚当还没有犯罪之前，亚当是怎么说话的？亚当看到一个女人走过来，是上帝给他造的，是他的妻子。亚当怎么说？亚当说，这是我骨中的骨，肉中的肉，可以称她为女人，她是从男人身上取出来的。我跟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我问你，今天有人给你讲这样的话，你心中会怎么想？你会怎么说？真的吗？变肉麻。如果一个陌生人对你说这个话，当然你觉得这是乱讲乱说，是不是？其实你生活在多年在一起的人也未必能讲出这样的话。但是人在没有堕落之前，这是有属神生命的人，他的生命没有被罪玷污的人，亚当可以讲出这样的话，你是我骨中的骨，肉中的肉。他的话跟他整个人没有分离，他是从心里面想的，他就讲出来了。所以话跟他的位格之间没有距离，他的话就表达他的生命。可是人堕落之后，你请你看看这句话，吃了果子以后的亚当又是怎么说话的？亚当怎么说？那人说，你所赐给我的与我同居的女人把那树上的果子给我，我就吃了。请大家知道这个话里面有没有话？有没有话中有没有话？有没有话？有话。这话什么意思？是什么话？你读得出来吗？啊？这话里头有推卸，有责备， 有抱怨，是不是？当你一个人堕落之后，你的心灵被污染之后，远离上帝之后，你的话语系统开始不一样，你的话中开始有话，你的话里面有弯曲，话里面有贴切，话里面有指责，话里面开始有东西在里头了。我讲这个是让弟兄姐妹明白，当人堕落之后，人就变成旧人，新约说的旧人，我们都有亚当的性情，我们远离上帝之后，我们语言系统也出了问题，我们的语言是从哪种生命里面流淌出来的？亚当之前，堕落之前的亚当是从一个美好的生命里面流淌出来的，亚当堕落之后的语言是从一个堕落的生命里头流淌出来的。所以弟兄姐妹，圣经教我们注意语言，是让我们明白你的生命如何。我们说常常把旧人钉死在十字架上，你钉死什么？旧人有什么样的特点？语言就是一个很好的窗口，让你看我们是有什么样的一种生命品质。我请大家注意这句话，雅各书三章第二节，雅各说，若有人在话语上没有过失，他就是完全的人。大家相信这句话吗？你在话语上没有过失，你就是完全的人。有的时候我们跟人家传福音，跟人家谈到，有人说，你说人有罪，哪有罪啊？你看我做这么多好事，捐那么多的钱，帮助那么多的人，我不是一个很好的人吗？是不是？雅各这句话做一个标准测量我们一下，人在话语上没有过失，他就是完全的人。我问在座每个弟兄姐妹，你的话语有没有过失？有没有？有没有？屋里讲的话跟屋外讲的话，口里讲的话跟心里讲的话，都是话。人在话语上没有过失，他就是完全的人。弟兄姐妹，圣经上有一句话说，将来我们在神面前，我们所有的话都要受到审判，我们在房子里面讲的话在屋顶上被宣扬出来。我想到那个时候啊，可能很多人包括我可能都无地自容，是不是这样？因为我们知道我们在话语上，我们真的不是个完美的人，我们的话语就见证我们是个不洁的人，是个有弯曲的人，我们的话中有弯曲，是不是？那圣经告诉我们说，因为人堕落了，人的里面有罪在捆绑人，这个旧人有旧人的话语系统。我跟大家举这个例子，我们考考大家，看看我们怎么说话的。我们想想看，来，箴言书十二章十四节，我们一起读来：人因口所结的果子，就别得饱得美福。他告诉你，话就像果子一样，问题是结什么果子？我问大家一个问题：你口中是果子还是弹药？有的时候我们讲出的话是个甜美的果子吗？让人吃下去觉得很甘甜。你还讲出的话就是弹药，把人炸得全身都是洞，是不是？你到底是果子还是弹药？你是杀伤人的还让人觉得甘甜的？我们在旧人的光景当中，我们在亚当的生命里头，当我们远离上帝的时候，我们的语言系统是有问题的。箴言书第十二章十八节，我们一起读来：说话浮躁的如刀刺人，智慧人的石头却为义人的良药。我问你，你的话是刀子还是良药？是刀子还是良药？我们很多时候我们的话就是刀子，很少是良药。你知道为什么吗？因为我们的生命已经出了问题。我想我们如果不是耶稣基督的光照在我们心中，没有多少人的在乎怎么说话的，是不是？也许在一个道德是非没有标准的时代，怎么说话那是我的 business， 我想怎么说就怎么说。但你们知道，旧人的生命就是旧人的语言系统，你的话是刀子还是良药？然后我们再看看箴言书第五章十五章第一节，一起读来：回答柔和使怒消退，言语暴力触动怒气。你的话是柔和还是暴力？有些人从来不打人的，我知道的，君子动口不动手，是不是？但他语言充满了这种暴力，有没有？我们很多人在家中可能就有语言暴力，有没有？你知道这个话从哪来的吗？从你旧人的生命里头，从亚当的生命里头流淌出来的，这神所不喜悦的东西。然后呢，还有一句话，箴言书二十五章二十七节，一起读来：吃蜜过多是不好的，考究自己的荣耀也是可厌的。你知道这话什么意思吗？有些人说，我从来不骂别人，我从来没有语言暴力，但是呢， 我的嘴巴里面全是自夸，全是自义，全是自傲。有没有这样的人？你现在只要跟一些人住在一起，他吃蜜太多啊，蜜糖吃的太多了，夸耀自己的荣耀。这是从哪儿语言系统出来的呢？亚当的生命里头，旧人的生命里头，世界的国度里头，习惯了这种语言。现在弟兄姐妹，你想一想，你知道怎么知道我们旧人的生命？你想想你过去是怎么说话的。我这样讲不等于说我们身上旧人的秉性一点没有了，可能我们还活在过去的光景里头，旧人还顽强的在支撑着我们，在捆绑着我们，所以我们的语言里头有这些东西。人的语言因为生命堕落了，你的语言系统就扭曲了。我们能把死的讲到活的，把白的能讲到黑的。你们知道一个艺术，过去有个小时候我们读一本书叫《艺术寓言》，大家还记得吗？是不是？艺术说有一次很有意思，他的先生啊，他的主人说：“艺术啊，我今天要请一帮朋友来吃饭，这些朋友都是哲学家，要上最好的菜。”好，到开饭的时候，艺术第一盘菜端出来是猪的石头，第二盘菜端出来是牛的石头，第三盘菜端出来是什么东西呀？啊？鸡的石头，全是石头。他耶稣就说，他的主人就说：“这是好菜吗？”耶稣他说：“主人，你知道吗？这是最好的菜。为什么是最好的菜？因为今天所有的哲学家们在这儿，哲学家们的石头是最能巧言善辩的，他们能吃这样的石头，对他们是最合适的。啊，这个大家我们明白，对不对？”那主人听到这个话以后，客人听到这个话以后，哈哈大笑。是的，人眼善辩的石头是最好的菜，真是猪石头、马石头、牛石头了，是不是？那第二天，主人再说，我再要请人吃饭。今天呢，我要请一帮人来吃饭，也要给我准备最坏的菜、最差的菜。就第二天开席的时候，第一盘菜是什么？第一盘菜是什么菜？这什么菜？猪石头啊。第二盆菜呢？鸭石头啊。那第三盆菜是什么？第二天端出来的菜全是动物的石头。那主人开始发怒了，他说：“艺术啊，这难道是最坏的菜吗？”他说：“主人，你明白吗？我们这个石头啊，能说最好的话，也能说最坏的话。我们因一句话得福，也一句话得祸。难道石头不是最好的又最坏的菜吗？”大家同意吗？是这样的，是不是这样？就人堕落以后，你这个石头里面有问题了，你的语言系统有问题了，你里头说最好的话，也能说最坏的话，最恶毒的话。有的时候我们讲的好话跟坏话，都是跟我们的生命开始分离了。你好话不一定是从你心里流淌出来的，但坏话却从心里面发出的。所以弟兄姐妹，耶稣基督教我们要明白一个道理，你把旧人钉在十字架上，你的新人才活出来。过在上帝国度里的生活，你要注意你的语言系统。当我们灵里慢慢成长的时候，我们越来越多的时间来反思我们自己的生命。当我们年轻的时候，我们十几岁、二十岁甚至三十岁的时候，我们的眼睛看外面的花花世界很精彩，这个宴会过去了，我们要去参加另外一个宴会，这部电影看过了以后，我们看那部电影，我们的眼睛总是观测周围的世界、外部的世界。当我们年龄慢慢长大的时候，尤其当我们信靠耶稣基督的人，当你生理的灵命成长，也当你属灵的灵命也成长的时候，你的灵性慢慢成熟的时候，你有一个特点。当你生命经验成长的时候，你有个特点。什么特点呢？就是你越来越多的往你自己里面看。有没有这样的体会，弟兄姐妹？当我们年轻的时候，我们很少有时间看看我们自己的里面，我们只看外面的花花世界，我们想的是外面的花花世界。但是你慢慢成长的时候，你开始更多的看自己里面的世界。 我有这样的体验，弟兄姐妹，我不知道你们，应该我们中间，我想绝大部分弟兄姐妹，你可能都有这样的体验。我体验最深的是一句话，耶利米先知，公元前七八百年的时候，耶利米先知讲过一句话，耶利米书第十七章第九节，大家记得这句话是什么话吗？耶利米十七章第九节，这句话讲什么吗？人心比万物都诡诈。我在年轻的时候，十来岁、二十来岁，甚至三十岁的时候，这句话我是读不出味道的，因为我心不诡诈，至少我自己那个时候这么认为，我觉得别人才诡诈，我不诡诈。等到我们到这种年龄以后，有更多的时间来看自己内在光景的时候，我们明白这句话千真万确，人心比动物的心要诡诈，人心比万物都诡诈，比树当然要诡诈，比山要诡诈，比水当然要诡诈，但是比动物相比要更诡诈。人的心被罪玷污之后，我们很多的时候从诡诈的心中发出来的言语，伤人、刺人、贬低人、嘲讽人、打倒人，有没有这样的话？弟兄姐妹，真的是这样的一个生命，是不是这样的？我们常常很想难想到我们自己里面的光景，这是救人的光景，耶稣基督来就是来救我们。所以保罗劝我们，圣经上讲得很清楚，保罗说误会的言语一句不可出口。什么叫误会的言语？今天读在经文里头，误会的言语就是下流的话、尖刻的话、损人的话、欺骗的话、堕落的话、不干净的话，这些话他一句不可出口。为什么？因为这是世界的语言，不是上帝国的语言。在上帝国里头，你过一种国度的生活，要有国度生活的语言。你说这种世界的话语，这种肮脏的话、尖刻的话、酸溜溜的话、指责的话、批评的话，跟你的身份不相称，因为你是天国的子民。弟兄姐妹都知道，语言对我们生活影响太大，每天都在说，对我们影响太大了。好多家庭不快乐，就是因为一句话造成的，跟朋友之间的关系发生紧张是话造成的。所以雅各说，人的话语上没有过失，他就是完全的人。所以我首先请弟兄姐妹明白，我们在亚当里头，我们在旧人的光景里头，我们的语言也堕落了，我们的口中有刀，口中有刺，口中有很多误会的东西。有的时候我们装出来的话、假装的话、欺骗的话，上帝知道，人不知道。我们的话往往就是我们心的一种写照，话语就是窗口，让我们看到内心。有的时候我说错了话，我回来问上帝，这句话怎么看出我内心的光景呢？我内心不吉呀。你们知道以前苏轼，中国的苏轼啊，苏轼有一天和他的一个朋友在一起谈话，因为苏轼个子长得很高大，苏轼说，哎，你看看我怎么样？对方说，我看你啊，就像一针符，你高大嘛，人家恭维他。那对方说，你看我像什么？他说，你呀，你就像一堆臭狗屎。哎，他回来以后，他洋洋得意，洋洋得意，告诉他妹妹苏小妹，你知道苏小妹是很聪明的女孩子，他非常得意的告诉他，对方说，苏小妹说，哥哥你知道吗？你还洋洋得意呀、啊？你将人家是臭狗屎，你的心中就是柳粪。弟兄姐妹，话语是个窗口，可以看到我们内心的状态。你的心里面，主说心中有什么，你就说什么。好了，我讲了这么多，我请弟兄姐妹明白，救人有救人的语言，世界有世界的语言。所以圣经上劝我们，误会的言语一句也不要出口。圣经上有这样的一句话说，他们的喉咙是敞开的粉末，他们的舌头聋诡诈，嘴唇里有回水的得气毒气，满口是咒骂苦毒。保罗是在讲人性，讲所有的人。你看所有的人，你看人是罪人，你看他的语言系统就明白了。有些人说，我从来不说肮脏的话，可他心里面说，他很沉默，他不多言，可他心里面说，心里在咒骂。保罗说，你看看人性吧，人心里有一种粉末， 他的喉咙敞开的，他能吐出什么好的味道出来吗？你们有见过坟墓？坟墓打个洞的时候，外面有，里面有臭气会出来。所以圣经上说，你看一个人的语言，要看他里面是什么东西。里面是粉末的，他就喉咙里面就吐出一些臭气；他里面是回水，里面有条毒蛇，他的嘴唇也能吐出来的，就是这种毒气。心里面有问题的，嘴巴吐出来的就是恶毒。我讲这个话，圣经上讲这个话是提醒我们，活在这个世界当中，我们心灵在旧人的里头，在罪子下，我们的语言系统就是这个样子。我们的语言把我们的心显明出来。这儿有一句话，箴言书26:24上面说，怨恨人的用嘴来粉饰，心里就藏着诡诈。我刚才说了，人堕落以后，你的话跟你的人开始分离了，你讲的不是心里所讲的话，你心里面恨别人，可是嘴上还讲得很好听，心里却藏着诡诈。这是在生活当中我们常常有的现象，没有办法，这个世界就是这个样子。我这儿有一个问题问大家，这些经文如果运用到我们的家庭当中合适吗？如果太太生气了，也知道先生也生气，但是太太呢表面上却说，累了吧，喝杯茶吧，亲爱的，别气吧。你说这句圣经适合家庭吗？是从诡诈的心里面出来的吗？还是从智慧的心里面出来的？从哪儿出来的？从智慧的心里出来的。因为心中有粉末，心中有毒蛇的，他的话带有目的的，他要击打人，要攻击人，要贬低人，要责备人，要损害人。但是太太讲这个话是智慧的话语，他是要建造家庭，家庭和好，这是两个概念。所以我顺便讲这样一句话好了。我们在基督里头，保罗说，你们不要误会的言语一句不可出口，脏话、贬人的话、欺负人的话不要出口，你的家庭就平安的多，你的心念里头也平安的多。很多时候我们说过的话我们后悔半天，话说出去就像泼出的水，永远收不回来。我们一句话往往影响我们的一生，一句话影响我们跟人的关系，一句话影响我们跟配偶跟孩子的关系。但是我们记住，当我们出恶言的时候，贬低人的时候，批评人的时候，指责人的时候，尖刻酸溜溜的话语的时候，那是从我们旧人的生命里面出来的，神是不喜悦这样的话语的。那好了，那只是一半，另外一半是什么呢？圣经上说另外一半是要随时说造就人的好话，叫天见的人得益处。这是新人讲新语。我们在耶稣基督里头，神把我们旧的秉性跟基督同钉在十字架上。我们信靠耶稣基督的人是上帝国的子民，活在上帝的国度的里头。我们有过一种国度的生活，我们该怎么说话？圣经上说这有三个要诀，我们应当记得的。第一个要诀，随时说造就人的好话。随时意思就是说，有的时候你的心灵很好，你的心很好，可是常常讲错话，是不是这样的？讲错话，太太下班回来抱怨说老板对她如何不公正，那这个时候呢，很多的家庭会产生争吵。为什么呢？你开始教导对方，你要教导对方，有人，你可能你这有问题，你看他有错，你这样教导对不对呢？是对的，我想 80% 的时候是对的，是不是？因为你爱你的太太，是不是？可是你没有看到那个处境是什么，那个环境是什么，心态是什么。所以说话要有智慧，是对什么人，在什么地点，在什么环境当中说这样的话。我们很多人我们都有智慧，我们在葬礼上我们不会说丧礼上的话，在丧礼上不会说婚礼上的话，这是我们的智慧。但神同时要我们更多的智慧，你靠近耶稣，我们更多的智慧，不是说我诚心说好话就一定有好的反应，不一定的。下面说要说造就人的好话，这是说话的内容，永远是造就人，不是贬低人，不是攻击人。因为你是天国的子民，新人有新的语言系统。我们说天上的话，我不是说人间的话， 我们是不是要知道神的心意是叫我们永远说造就人的好话？对方已经开始发怒了，嗓门提起来了。我们一般人的状况就是你提两个分贝，那我提高五个分贝，我压倒你。这是人间见话的常常有的方式，是不是？你拍桌子，那我就砸碗。比方说，那神经上说这都不造就人，都是伤害人，都是贬低人。造就人是让他成长起来，那建造起来。我讲这个话很容易，但在我们生活当中，这三个要素对我们太难了。我们缺少智慧，不知道该什么时候讲什么话，也不知道有的时候我们讲话内容心中想什么就说什么。好多人说我口无遮掩，我有口无心，这种人我见过太多了，是很无辜的，但你不是真的有口无心，因为你的心失职了。你的话应该这个顾虑网，你的心应该顾虑你的话语，心应该监督你的话语，调整你的话语，洁净你的话语，再把话语放出来。因为你的话是你的心管制的，你说有口无心是表示你的心出了问题。那第三个叫人得益处，如果你读英文就更明白了，你的话里头要有恩典，有柔和，有恩典，不要伤人，不要图一时的痛快，把神的恩典带给对方。你看看耶稣是怎么说话的。所以弟兄姐妹，我们时间来不及，我是请弟兄姐妹明白话语对我们太重要了，但是最为重要的，我今天最为重要的，我请弟兄姐妹明白主的话。耶稣基督始终教导我们一个真理，你的话跟你的心是分不开的，你的话反映你的心。基督徒不仅仅是讲话怎么讲，最重要是你的心态如何，这是神所看重的。你心对了，话也就对了。心里面有刀子，话里面就少了刀剑；心里面有苦毒，你的话语就少了苦毒；你心中有良善，你的言语当中就多了良善。主怎么说？马太福音12章34节，毒蛇的种类，你们既是恶人，怎能说出好话来呢？有人说，哇，耶稣这样讲话了，我虽然嘴巴不干净，可是我从来没讲这种话吧，我从来没有骂过人，毒蛇的种类我从来没有骂过。我们说有没有人骂过？有没有？没有人骂过这样的话，对不对？那耶稣为什么讲这种话？对法利赛人讲的。当时耶稣医病赶鬼，耶稣身上毫无缺点，爱别人，有上帝的大能透过他来彰显出来。任何有眼睛的人，正常脑袋瓜的人都知道这是从神来的，但是那些法利赛人说他是从魔鬼来的。如果你把善说的是恶，把美说的是丑，这说明你已经站在上帝的对立面，你的心已经完全的败坏了。我相信有机会我讲这句话，但是耶稣讲的话后面讲这句话说，心里所充满的口呢就说出来。请大家注意，你口里面讲的话是显明你心灵的品质。我爸爸的主教导我们的话让我们放在心中，当我们讲话的时候，主让我们成为新人。新人不仅嘴巴上讲一些好听的话，更重要是你的心灵深处是什么样的光景，这是基督所看重的。下面一句话说，我告诉你们，凡人所说的闲话、贬低、指责、尖刻、谎言、捏造的话语，当审判的日子要句句供出来。弟兄姐妹，你们看过一个电影叫 Contact， 有没有看过一个电影叫 Contact， 叫接触吧，是叫接触哈。那有一个梦我到现在记得很清楚，就他们搜索来自宇宙的声音，有没有外星人，上帝在哪儿？他们搜索宇宙发出一个信号，一个电波，他慢慢慢慢发现以后，原来是在193几年在柏林开奥运会的时候，希特勒讲话的一段视频，他们居然捕捉到了。也就是说，在当年他们发射出去的这些东西没有在宇宙中消失，没有消失。你讲的话，我们认为我昨天讲的话今天就不存在了，这是我们的人的想法， 但圣经上说，我们所讲的话永远不会消逝的。人都可以用现在的技术能把这些过去的这个信号找回来，何况上帝。圣经上说，到审判的日子，句句要供出来。每次看到这样话的时候，我都胆战心惊，是不是？这不是说将来我们是靠我们说的话得救不得救，不是这个意思。就是说我们所讲的话上帝知道。所以求神怜悯我们，我们在跟太太讲话的时候，跟丈夫讲话的时候，跟孩子讲话的时候，跟教会弟兄姐妹讲话的时候，主啊，求你警觉我，让我心灵知道我的话是从哪儿出口的，免得我在审判的时候遭到审判，在神面前我亏欠神。那最重要的事情是这几个层面，我们新造的人在神的面前，我们知道该怎么样在话语上来荣耀神，在话语上来建造自己，来建造自己的心灵。话语的第一个层次最简单，对我们来说最简单，最简单也不简单就是了，对不对？比方说箴言书第29章20节，你的言语急躁的人，愚昧的人比他更有指望。有的时候我们讲话太浮躁太急躁，这不是品质的问题，这是讲话方式的问题，讲话技巧的问题，讲话的技术性的问题。这个问题简单，为什么简单？你留心，你操练它，你可以说出很好的话。过去很急躁，没听清楚我就讲话了，现在你开始调整自己，上帝，你的灵帮助我，让我的话讲得慢一点，讲得清楚一点。这都是技术性的问题，就这表面的东西我们都懂。你不会说话，参加一个说话培训班，半年之后你的讲话的方式就改变了。箴言书四五章第一节，回答柔和，使怒消退，言语暴力，触动怒气。这是技术的问题，有人讲话非常急，这不是他的品质问题，他就是这种性格，那可以调整。因为这些东西会伤害人，伤害你的太太，伤害你的先生，伤害你的儿女，是不是？伤害你周围同事，你的朋友，教会的弟兄姐妹。有人说我就是这个样子， No， 那是旧人才是那个样子，新人可以在耶稣基督里被圣灵来更新，被圣灵来改变。但这是最浅的一个层次，技术的这个层次。这种层次你到网上到处可以找到这样的话，是不是？我找到几个给大家看看呢，很简单的话，非常简单，说急事你慢慢的说，要说明白，大事清楚的说，想好再说，小事幽默的说，不要扩大的说。那这都是技巧的问题，全是技巧的问题。但更重要的是第二层，道德性的，这是第二步。你的话除了暴露你的性格之外，也暴露你里面的道德光景。箴言书第四章24节，你要除掉邪僻的口，弃绝怪谬的嘴。心中扭曲的人，他讲的话就是弯弯扭扭的，这是道德问题。你远离上帝以后，人道德没有标准了，心里面可以立造很多的谎言欺骗的话语，这是应当远离圣徒。因为我们是站在上帝的面前，刚才我讲的这些说25章27节，一个狂妄的人，一个骄傲的人，他痴迷很多，夸耀自己，就是夸你的房子，夸你的儿女，夸你自己的能力，夸你自己，谁愿意听这些话啊？跟他沾沾自喜，是不是？28节，箴言书26章28节，虚谎的话不要说了，这是道德问题，这是从一个恶劣的心流淌出来的。这两个层次都是外在层次，最深的层次在这儿。我把他今天所讲的这个信息，巴不得我们所有的弟兄姐妹能明白这个光景。主耶稣告诉你，你的心灵深处是什么树，什么源头，这是最重要的。你的里头是生命树还是个有毒的树？如果耶稣基督在我们的生命当中，耶稣基督就是那生命的树，耶稣基督是生命的树，那树好，果子就一定就好。你不断的回到这个树面前，你就结出好的果子。为什么圣徒你一直跟随主，在圣道上不断的长进，你越来靠近基督，你的话语慢慢改变了，也多点柔和，多点真诚，多些恩典，多些宽容，是不是？当我们年轻的时候， 当我们生命不成长的时候，我们的言语里头有很多的自夸、苦读和抱怨。当我们生命开始成长的时候，我们开始发现我们里面多了宽容、多了爱、多了恩典、多了赦免。为什么？因为你跟那个生命树挂上钩了。你的里头是一个生命树，生命树就是基督，生命树就是基督。所以圣经上说，树好果子也好。你的里头靠近基督，你的话就像基督。基督成形在我们里头是什么意思？在凡事上把基督能活出来，这是最美的生活，最善的生活。然后呢，你的泉源里头能发出甜苦两样水吗？你里头是什么水源？苦水就流出个苦毒的话，甜水就流出造就人的话。那个源头是什么？是基督吗？还是撒旦？所以我请弟兄姐妹常常在神的面前来记住这样的话。我们最后来读希伯来书13章15节，我们应当靠着基督常常以颂赞为祭献给神，这就是那承受承认主名之人嘴唇的果子。话语就是果子，果子是书结出来的。你里头有了基督，你认真的对待基督，你跟随他，负他的恶，与他同行，你就是嘴唇的果子。这种生活是最美的生活，最善的生活。请弟兄姐妹回想一想，你家中常常是暴力的语言、尖刻的语言、指责的语言、批评的语言、谎言，你家中幸福吗？还有你家中有恩典的语言、造就的语言、建造人的语言，你家中更幸福呢？就是上帝的话、上帝的道是不难守的，你跟随他，把旧人钉死，把新人活出来，过一个国度子民的生活，你家中是不一样的，你的生活也是不一样的。石头能看出你的心，老中医都知道，去看病的第一张伸出来看一看，伸出你的石头大概知道你身体的光景，你一开口就知道你灵性的光景。那有人说我就不说话了，一说话你就知道我灵性的光景。其实弟兄姐妹，我们都在成长当中，包括我在内，常常会读这些神，也常常嘴巴没有恩言，神经病，我让我看到我里面的光景，我需要成长。主说心里头充满的可能就说出来。彼得一说话就知道他是迦南利人，是不是？基督徒你在家中一说话你就知道，主啊，我的生命很可怜，我的光景很可怜，我里面跟那个树啊，我的枝子跟那个树的距离太远了，主你饶恕我，让我靠近你。很重要在这儿，新人要有新语。我们谈论的话题往往与我们生命所关心的事有关，最爱谈论的事往往就是最关心最喜爱的事。从对话看出一个人追求的目标。我们先读最后一言语言好吗？最后一句话来，天路人所说的是荣耀的语言，而地狱客所谈的是关乎人伤的话语。弟兄姐妹，你是上帝的子民，我们是天路客，我们属于神国度的，我们是国度的子民，我们要讲述神的语言。这种语言是最幸福的生活的方式，能建造人，也建造你的家庭，建造教会，建造你的小组，让你心中少了很多的后悔。求主怜悯我们，激进我们，让我们真明白他的话语，在言语上建造自己，让新人透过这个新的语言来表明出来，让我们活在神的国中，能活出人的荣耀，让耶稣基督真的成形在我们的里头，透过语言表现出来。让我们去祷告。父神，我们感谢你，让我们活在你的国度里头，我们等候你的再来。世界都会过去，世界上每个国度不会震动的，只有你的国是永不会震动的。主啊，你既然把国度子民的身份赐给我们，让我们透过言语来观测我们的内心，观测我们生命的光景。主，你就是我们的生命，你就是那个生命树在我们的里头，让我们这个枝子和你连结，好叫荣耀的果实透过我们的口能结出来。愿我们口中有恩言，愿我们口中有感谢的话，愿我们的口中有建造人的话，愿我们的口能像耶稣基督你的口，愿我们家庭蒙恩，愿我们周人也蒙恩。我们将祷告祈求奉恩主耶稣的名，阿们。